讲到之前，我们先一起攻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到十八节，这样好不好？我们来分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大声一起念，好，我们一起来。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谁。
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因为穿了鞋子，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彼得的女请告诉我，你要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寻他。”
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我们今天有特别邀请来一位李继荣牧师为我们证道，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谢谢。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牧门为谁而开。复活节带给人家有不同的感受。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温安有很多种。比如说你是西方人士你温安的时候就很关心对方的身体或者他的近况。你好吗？最近怎么样啊？还好吗？这样这个是西方人对我们的温安。假设是中国人的温安呢？你吃饱了没有？那么我们碰到人就讲你吃饱了没有？这样这个是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呢。现在都不重要了，现在是很随便你吃饱了没有啊？这样以前真的，以前是没有饭吃，所以这句话来得更有什么？更有意义，更有分量。现在倒转来了，其实你应该问你吃了饭数了没有？现在很多人不吃饭的嘛，现在很多人吃什么？地瓜是吗？地瓜番薯现在所以的番薯越来越贵。以前的人不是穷到没有饭吃，所以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犹太人的温安是什么？平安要是你是希腊人，那个温安是什么？恩惠，恩惠。愿恩惠临到你。到保罗的时代，他就将恩惠与什么平安连在一起来温安，愿上帝的恩惠与平安怎么样临到你们。这个是保罗温安的方式。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 哦，初期教会的问安就不一样了，一碰到人的时候讲什么主复活了，一碰到主就讲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原来这个是惊天动地，这个是人家每一个人都很兴奋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就在一个地方叫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从死里复活。有一对夫妇就去到那个地方去游玩，不晓得什么事情，游玩游玩的时候，那个太太忽然间去世，那么那个做先生的就很悲哀，那么那个殡仪馆的人就来打点一下，哎，了解你的悲哀，了解你的痛苦，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处理你太太的身后事。我们这边有一个价，有一个价钱给你参考一下。假设你要将你的太太的遗体要运回美国，要15000块。假设留在装在耶路撒冷犹大这个以色列地方，500块就可以了。那个的先生一听了之后，赶快跟他讲，一定要运回美国，15000块给，一定要运回去。那么那个殡仪馆的人感觉很感动，那么贵15000块，你也要付，你真的很爱你太太。后来他小小声跟那个殡仪馆的人讲，不是，因为我怕他3天后复活。因为3天后这个他在这个地方要复活，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基督复活原来带给我们一个什么很大的信息，但是你发现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消息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也不是每一个人接受。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个题目，究竟耶稣的坟墓这个墓门为谁而开呢？那么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原来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原来以前的坟墓是在一个山里面来刮一个洞来敲做而成的一个坟墓，里面有一个床，有一张床这样来这个坟墓啊，那个尸体就安放在那边，然后怎么样？然后有一个石头，有一个石头就将它怎么推回去，盖住那个墓的那个门口，那个墓门。所以这个我的题目就是说，现在这个墓门本来是关着的，现在这个墓门忽然一打开，究竟是为谁而开呢？为你而开啊，为耶稣基督而开，方便他出来啊，还是为门徒而开的呢？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当时的那个背景。那到今天的犹太人呢，那个坟墓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现在这个没有什么地方了。这个地方很宝贵。那么以前我跟我太太去了耶路撒冷一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在橄榄山对面的坟墓，那边有很多的坟墓放在 那一边。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在橄榄山那个地方降临，然后其他的人就要怎么样，要复活了。那么这个你发觉到很多石头放在上面，什么意思呢？因为在那个地方很热，你不可能放那个鲜花，因为一下子就晒干了，所以表明那一些人有后人去拜祭他的时候，就在那个坟墓的这个棺材的上面就放什么？放个石头。你看那个石头多了，就很多人去纪念他咯。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些人很可怜，那个棺材上面没有放石头，那我们的整团的人很有爱心，就给他放很多的石头在上面，就表明说啊，有人来去干他，好吧？啊，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坟墓是这样。这个是什么人的坟墓啊？这个是回教徒的坟墓啊。这个坟墓呢，就跟我们的坟墓都不一样。回教徒埋葬的时候呢，是打直的，直的，就是这样放上去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概念就是升天的时候要不要起来啊？不用啊，直升上去就是了。那我们呢，我们就麻烦得多，我们要怎么样，要爬起来啊，所以他们就方便很多。好了，现在问题来，这个墓门为谁而开呢？究竟是为耶稣还是为门徒呢？好，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什么？你跟我也是，当时的门徒也一样，历代历世的人同样都面对一个困境，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常常闯进一个什么误区？我们常在一个误区里面。什么叫误区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困境当中，你以为就是这样，原来却不是这样。那很快，因为我讲到六点十五分就讲完了，是吧？啊，你看你现在已经只有二十分钟，我让我讲吧啊。不用啊，哦，哎，六点半可以，好，这样就不同了，哈哈。好，看一看这个什么东西来的？你看到什么东西？水啊，雪地啊，不要紧，不要紧，你看到什么就讲什么。水、雪地，还有呢？啊，树叶 ，OK， 好，就讲那么多先，好不好？那无论你讲树叶。水、雪，这个是你的什么假设？当你心中也有一个假设的时候，你就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想尽办法来满足你的什么假设？你就想很多的东西，就说那这个不是树叶咯，那么多的树叶，这可就是树，你就想办法来契合它，配合它。来弄到它，来满足你内心里面的什么假设、想象，跟你的那个答案，是不是这样啊？你发现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吗？假设你觉得那个人不好，你一定用尽办法来说这个人怎么不好。那你看，他进来的时候看都不看我，你就很注意他一举一动。你看，我跟他打。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不睬我，是吗？你就用这些东西来契合他，来满足你的答案而对他的什么否定。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性，无论那个人对你怎么好，你都没有办法接受啊。比如说他进来的时候对你笑一笑，你说那么贱的人都有啊，那么可怕，哇，你发觉了，我们就进了一个误区里面去。这个误区你改变不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什么先入为主，你已经定型了。因为你说，因为你将你的假设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树，你就想尽办法来配合你的假设，怎么样你就说这个就是树所构成的一个图画。但是假设我告诉你是个斑点狗，斑点狗，斑点，这个狗很多斑点的那个狗，你有怎么样？你有什么怀疑吗？好大的狗，整个图画都是狗，不是啊？那跟着我了哦。假设我跟你说是斑点狗的时候，你就要跟着我的想象而走，来配合这个是斑点狗，你明白？好，这个是狗头，这个是狗的耳朵，这个狗这个嘴巴往下来什么来嗅，对吧？那这个就是它的前腿，它是它的肚，你的整个视线放在哪里啊？狗头，放在它的狗头里面去，可不可以啊？那当我告诉你是狗的时候，当然是事实了，也是狗，你就要会跟着我不同的那个配合，不同的地方里面的配合，来配合来构成一个什么狗的那个形象，可不可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人思想的方法。玛利亚当他的心里的思想说耶稣基督死了的事实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改变了他，因为门徒已经决定，也包括玛利亚这个人，彼得、约翰也是一样，因为他亲眼看到耶稣被抓，他亲眼看到耶稣被鞭打，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被审判，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背着那个十字架在各个他的山上，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对不对？他也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坟墓，是不是已经在那边去，已经安葬在那个坟墓里面，所以没有一个事情可以跟他再解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这个是他主观的经历。 以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今日第一日天 还没黑的时候，莫大拉玛利亚到了坟墓，看到石头从坟墓挪开，就跑到去见西门跟彼得，跟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是谁？约翰。跟他讲什么？跟他讲什么？耶稣复活了啊？不是，是什么东西啊？有人把主从坟墓里边挪去，我们不知道他放在哪里。那这个就是误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他没有，从来不解定，不 假设耶稣基督复活。他已经假设了，并且肯定了，不是假设，他已经确实肯定了耶稣基督什么？已经死了。所以他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话告诉你说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就他在他的肯定里面，每一句话都说有人将耶稣拿走，坟墓是空的，他都不相信。他会相信什么东西啊？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我亲眼看到。所以结果是什么？有人将他拿走，我们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看了之后就信了。哇，我们不是很高兴吗？因为约翰看了就信了，彼得后来也进去，他们也信了，是不是？这个信，信什么？他信别人拿走。因为第九节的括弧，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的意思，就是耶稣必从死里复活。第九节就是解释第八节，第八节他们信什么东西啊？他们信有人将耶稣基督的尸体拿走，不是信耶稣基督复活。因此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是不是？假设他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会不会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定很高兴，赶快将那个好消息告诉人家，对不对？好像我们也是，你跑去吃到一些好东西，你会不会收住不告诉人家？不会嘛，你到处告诉人家哪里好吃，哪里好吃，哪里好吃，哪里好吃，好吗？那个餐馆有没有给你佣金呢？没有的哦，但是你很快乐告诉人家。这个字跟后面的段落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不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们相信什么？有人拿走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玛利亚他们走了，他们回到自己地方吗？玛利亚就怎么样？站在门外还在哭，低头往坟墓里面看的时候，有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就问他说，妇人，你在里面哭什么？你在哭什么？他就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你看又来了，是不是？他已经觉知到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所以他跟门徒讲，耶稣基督的坟墓空了，一定有人拿走他。他看到天使的时候就跟他讲，因为有人将我的主拿去了，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后来他转过头来，他看到耶稣，那个是耶稣来，却不知道那个是耶稣。你觉得这个人在误区里面多可怜？那个复活的主已经向他显现，但是因为我们在误区里面，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图画。他反而说，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他是谁啊？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知啊，先生，若是你把他拿走，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好我去拿回。人永远在误区里面的时候，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失望，因为误区，所以你会误判。你听得懂我讲这句话啊？你会错误的判断。你知道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要满足你自己，你否定了一切。有一个人是养鸡的，所以在农场里面有很多鸡。那么呢，那个每一个鸡场里面有一个群组，哦，一个群里面有30到40只鸡，啊，然后呢，这个母鸡呢，你要它生蛋，你就放一只鸡公下去，公鸡啊，公鸡鸡公，公鸡还是鸡公啊，啊，公鸡下去，对吧？你要放一只公鸡下去， 来收金，来配种嘛，啊，所以呢，那个农场的主人就说：“哎呀，这只公鸡太老了，倒不如这样，因为它已经跟我们服务了十多年，不能了，好吗？我们要换掉它。但换掉之前，他要先放一个年轻的公鸡下去。那么这个年轻的公鸡放下去的时候，那个老公鸡一看，哇！”你是谁？没是谁？我是来代替你的。那么那个老公鸡服不服气啊？当然不服气了。年轻人，你带我，你要代替我，你休想这样。那个年轻公鸡说：“不是休不休想，是个事实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就啊，不，两个人，两个鸡啊，在那边啊，两个鸡就在那边谈话了。那个老的说：“好，假设你要取代我的话，你追赢我了，我再跑，你追赢我，你过我头，我就服，我就将这个地盘让给你。”那个年轻的公鸡说：“容易的要命，你这个老头走得过我，我一定可以走赢你。”所以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就比赛了哦。哇，那个老公鸡真的是老当益壮，拼命走拼命走，那个年轻鸡会不会输给他？当然不会了，一直都追他，追到他真的黑咳了，这气都咳了，所以这个比赛真的很精彩。那一个原主，那个鸡场的老板一看到的时候，哎呀，真的生气，这个年轻的公鸡为什么什么鸡都不追，要追那个老公鸡？你的任务是要追什么？追母鸡吗？你们怎么去追那个鸡？追追那个公鸡呢？哎呀，真的气死人！就一手就抓住那个年轻鸡，然后一刀就跟他宰掉，就丢到那个桶里面去，气死我了！第十只了，第十只。还是同性恋鸡来的啊？什么同性恋鸡啊？因为追公鸡，他什么鸡都不追，他只追公鸡，这个是不是同性恋的鸡啊？哎呀，真的气死人！人家在比赛啊，人家是在什么比拼啊？你就以为人家同性恋？这个事就是我们人常常陷在一个什么？以偏概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只不过看到一点点，我们就否定一切。又有一个故事，又讲到一个故事了，又是关于鸡有关系的啊！不晓得今天可能是复活节嘛？哦，啊，以前我们教会呢，啊，这个香港的教会比较小了，哦，一复活节的时候派什么东西？啊，派鸡蛋的，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孵化蛋嘛，哈、哦。有一个农场，那个老板养鸡的，他很不高兴那个教会，他感觉这个教会没有一个好人，因为有一个教会里边的人得罪了他，他就到处跟人家讲，这个教会很坏，你们不要去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是好人，那个牧师还好一点，啊，那个牧师不错。然后他到处就是这样讲，那个牧师劝他，不是，只不过一个人对你不好而已嘛，你怎么说我们全部的人都是这样呢？他死都不听，就不回来教会。有一天那个牧师去到他的鸡场，就跟他讲，哎，我帮你，我要买一只鸡。他说，好啊，牧师，我要选一个最好的给你。那个牧师说，不要，你要选一只没有毛的，破毛的，然后呢，瘸腿的，单眼的啊，快要病死的那个，你要给我那个，我要买那个。哎呀，我怎么找啊？我每一只都那么好的哦。你试试看找一只了，一定有一只半只是不好，他很难才找到一只。他说，牧师啊，很难才找到一只，就是这个鸡快要死掉的了啊，这个要病鸡来的啊，你要，哎呀，我送给你了啊，不要不要不要，我要买。那个牧师一拿到那个鸡的时候，就在市场里面到处讲。我这个鸡是跟那个人买的， 他的鸡每一只都是这样的样子，你们不要去买他的鸡，因为每一只都是冰鸡来的。那个老板说，牧师你不要这样吗？我只是一只鸡是这样而已吗？我不是每一只鸡都这样吗？我每一个鸡都很好。那个牧师就说，同样一样吗？教会只不过一个人得罪你，你怎么说全教会的人都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犯的什么一个毛病。玛利亚也是一样，当人进到那个误区里边的时候，人永远都在那边挣扎，在那边来满足自己，来否定一切。不管人家讲什么东西，不管耶稣基督怎么向他显现，他已经有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的主观的经历。你知道主观的经历有时候不准啊，对不对？主观的经历有时候，因为我们在一个误区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误判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很感恩，耶稣基督没有给我们永远停留在误区里面。第二个，人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人生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牧门为你而开。因为你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说好，我就向你彰显这个复活的全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将那个门关上，上帝跟他开。人怎么关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约瑟取了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包布裹好了，安放在自己的新的坟墓里面，就是他坐是吧？坐在磐石里的，又把大石滚在墓门口，就去了。耶稣基督死的事实很清楚的记载，耶稣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面，门都怎么样关了？人关上，上帝说：“我开。”当人落在一个低潮里边的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再跑起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满足我们自己的自怜跟我们的自卑。你发现了，我们人都这样，我们很喜欢落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假设你告诉人家，我最近很惨啊，我加班，我加两天了，两个晚上没有睡，你够我惨？我一个礼拜没有睡啊，这样，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哦。大家比什么？比惨的。好，我很惨，你也很惨。威风呢比较少，因为现在有 很多人都有钱的人呢跟以前不一样，没以前的人呢没有钱的人一直说自己很有钱，现在这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呢很有钱的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钱那么没有钱的人呢就怎么样一直说自己有钱啊，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就没有办法人就这样的嘛，好吧我们大家都比的比什么？比最惨的。我很惨啊我娶到这个老婆两天都不煮饭了。什么不煮饭啊？我的太太一世人都没有煮过饭了，这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是吧，一个最大的悲哀。在我们人生里面，耶稣的门关了好像是一个句号，影响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信仰的挑战，人活在继续活着的活着的一个价值的挑战，是一个句号。但耶稣说不是，你关了，上帝来开。耶稣死了，门关了，耶稣基督说是什么？逗点。什么叫逗点？句号跟逗点有什么分别？句号就是什么？一个句子的完成，对不对？还需不需要再写东西下去啊？没有了，没有得写，因为句号。对吧？耶稣死了，他被安放在坟墓里面，就去了。句号。耶稣说不是，是个逗点。我被安放在坟墓里面，逗点。我三天之后怎么样？我复活。人生在困境当中，怎么能够起来？有一个很出色的工程师，他设计了很多的。大象建造了很华丽的大象，很宏伟的一个大象，很了不起，拿了很多奖，很年轻，很有前途。 有一天他盖了一个很美的一个大像，快要完成了，他就跑去再看最后的一些的这个楼层，看看有什么东西要修补一下。他就在三楼一个阳台，那个围栏还没有盖好，不晓得怎么样，他踏了一个脚，一滑，整个人就滑出去，跌到地上去，三楼跌到地下，影响了那个脊椎骨，整个下肢不能走动，很难过，不能接受，不能再面对这个现实。他坐坐轮椅过生活，他的家人给他打气，他的家人跟他 给他鼓励，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振作起来。但是他很喜欢画画，有一天有一个画展，他的家人就将他推到那个画展里边去，没有一个图画吸引他，只有其中一幅的图画，他感觉这个图画跟他很有关系，跟他的处境一模一样，就是一只船搁浅在那个沙滩上面，他感觉到我好像就是这个船一样，我那么了不起的一个船，我应该出海去繁扬，谁知道我被搁浅在那个沙滩，很有同感。最感动他的是什么东西？这一个图画里面下面有一行字，这行字说潮水会再来，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很大的安慰。每一只搁浅的小船，有一天潮水会怎么样？会再来，他会再一次怎么浮起来。他很想知道这个画家是谁，后来有一些人介绍之下，他就去找到这个画家。他一看到的时候，他感觉到原来那个画家比他更可怜，原来这个画家是全身瘫痪。他怎么画这个画？咬住那个笔，好不容易才画到这个画。这样的人他都深信潮水会再回来，我这个人三身还可以动的人，我为什么不如一个全身瘫痪的一个人？很多时候人关上那个门，我们人很多的悲哀，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很多的否定，你相不相信上帝现在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作为？我开你的门，耶稣基督开这个门的时候，最主要有一个地方，它是什么呢？妇人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上面下来，把石头滚开，他坐在上面。究竟这个石头滚开是为了谁呢？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又问一个问题，这个木门为谁而开呢？是为你还是为耶稣呢？是不是耶稣要出来，这个木门开的时候他才可以出来呢？原来不是。约翰福音第20:19告诉我们说，那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他们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个门关住，但是耶稣基督忽然间怎么样，在他们当中，意味着耶稣有没有受那一个的时空的限制？没有。原来那个门虽然关了，但是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换句话说，耶稣需不需要那个坟墓门开而证明他自己的复活？不需要。那么这个墓门是谁给谁啊？很自然的，耶稣基督要求的就是让我们进去看，要彼得进去看，要给约翰进去看，要给玛利亚进去看。但是很可惜，我们每一次虽然看到那个坟墓是开空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误区，因为我们的主见，因为我们的否定，就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完全的这么一概否过去。因为你感觉到满足不了你的理性，满足不了你自己主观的评论，你否定了一切。但是不要紧，耶稣基督继续来，他在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他要求一个感觉，我们要来经历主耶稣。他怎么经历耶稣基督啊？ 虽然玛利亚否定，玛利亚说，就耶稣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也说，假设你拿走他，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我去拿回他。耶稣没有放弃，耶稣要来经历我。耶稣基督这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几句话就怎么样改变了整个他整个人。玛利亚立刻就转过来，玛利亚是谁？因为是假设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玛利亚是被上帝唾弃的一个人，不要的一个人，逾期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从法利赛人从他的律法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是曾经被七个鬼附过，意味着什么？因为上帝不要他，所以他才被鬼附，是吧？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换句话说，这个人没有人要他，宗教不能接纳他，宗教是否定他。从整个教会的历史，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没经历耶稣之前，她是一个妓女。无论从道德来看，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她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她是被人家垂弃的一个人，她被人家抛弃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你会叫她的名字吗？你一定会给她一个小名，她是贱女人，对不对？你会不会叫她玛利亚？你不会。好像我们这样吗？我们好好一个人，常常给人家取小名的，花名、小名，你有没有小名？是不是叫小名啊？啊，你有没有小名啊？外号啊，你有没有外号啊？有没有？啊，我这个名字没有外号的了。其实李巨荣有什么外号啊？还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名字，还没有我爸爸改的好啊。我们是水上人家，其实当家人的，我没有什么学问，还有我爸爸读过书。若不然的话，我的名字都不会叫李巨荣啊。你一看到那个名字，你知道他是水上人的。李发财，因为他们很喜欢发财。李王金啊，王金发财，你一看哦，一定水上人。初一、初二、初三啊，他是李初一啊，一定是水上人来的。感谢上帝，我的爸爸不是水上人啊，他是水上人，他有读过书，所以我的名字不是李初七，因为我是第七的啊。那么这假设你看到我名字啊，李初七牧师哦，他是水上人来的哦，就是这样。名字是代表什么东西？一个人的对那一个人的感情的依附，对不对？好了，我这个人都给人家给外号李巨荣，那么有一些人叫我什么呢？啊，鸡仔、啊，广东话，这个广东话这叫个鸡仔荣啊，啊，鸡仔荣，小鸡，他叫我叫小鸡荣啊，鸡，因为有一个鸡许的鸡嘛，啊，因为广东话差不多的啊，小鸡荣、鸡仔荣这样。啊，有没有这个名字啊？啊，就是这样。有一些人就是喜欢给你一个外号，你一想起这个外号就讨厌，因为这个外号是贬义的，对不对？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玛利亚，太美。以前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就叫对方的名字咯，啊，我的名字叫做李巨荣嘛，他就叫我阿 Win 啊，我叫他，他的名字叫陈威利，我叫做阿丽。你以前是不是叫你的爱人都这样叫？又刚刚认识嘛，啊，叫他的名字，后来肯定这个就是我的对象了，啊，我要嫁给他，我要娶他，那个名字就改了。你们会叫他什么？海拉，不要叫我阿 Win。叫我老公仔，啊，我叫你老婆仔，这样啊，那个名字又改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在感情上面已经超越了那个什么那个名称，那个名字了。后来结了婚了，结了婚之后又怎么样？老公仔、老婆仔不要，又叫一个了，立刻在整个家庭呢变成杂货店这样，叫我 Honey， 叫我蜜糖、砂糖、蜜糖、偏糖、冰糖，这样啊？为什么？因为更加亲密了嘛。啊，叫我憨你了，啊，叫憨你仔，啊，或许有一些人叫啊，叫我 baby， 啊，这有一些真的，你有没有听过？啊，叫 baby 这样，哇，有时候听到哇，有一点什么，哇，这还 baby 什么 baby 啊 ，baby 啊，都这样啊，因为他们太亲密，你听起来就很肉麻，但他们多过瘾啊 ，baby baby baby 这样就这样，好吗？好了，后来生了孩子呢，有了孩子了，就怎么样？跟孩子叫咯，啊，然后我叫他妈咪，他叫我什么爹爹啊？有一次我打回家。打回家给他，我说妈咪啊，我不回来吃饭了。我的朋友说什么？你妈妈来了啊？这样我不是什么爸妈来，我在是我的太太这样，那个名字不懂。好了，年纪大了，你叫他什么？啊，老伴已经很好听，老头好吗？广东话叫老爷啊，老爷不是老爷啊，老爷老爷差得很远啊，老的。老头子这样啊，那个你发觉到有很多人就讲，对不对？这个名字是表达他内心里面的情怀。耶稣基督说：“玛利亚，这个名字，玛利亚从来没有听过。假设从宗教的立场，从道德的立场，他是一个被摒弃的一个人。耶稣这一句话，表达出玛利亚，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都是我所爱。玛利亚听到的时候立刻回头，意味着这个字好，这个名字的称呼好像只有耶稣基督称呼他。因为前面耶稣跟他谈话，他都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所以换句话来说，只有耶稣称他是玛利亚，大概这样的推论差不多了吧。好了，最后人最佳的回应是什么东西？你在误区里面，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坟墓的门，墓门为你而开。假设那个墓门为你而开呢，乃是要你进去，要你去经历，你最大的回应是什么？信心的跳跃。什么叫信心的跳跃？来经历主耶稣，玛利亚都来了，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来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的意思是什么？夫子。男人称呼老师叫做拉比 ，rabbi。当你是女人，称呼夫子，称呼你的老师的时候，就是拉波尼。他这个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称呼。你的名字叫玛利亚。”我听明白，你是谁？你是我的老师。当你称呼耶稣是老师的时候，意味着你是什么？我是学生，你是我的老师。当我称呼你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东西？求你来教导我，求你来改变我，求你来培育我，求你来引导我，因为你是我的老师。耶稣基督很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他称呼你、呼叫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回应？你的回应是表达你的需要。你是拉波尼，你是我的老师。信心的跳跃，原来是齐克果所提出的理论。齐克果告诉我们说，当人面对着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分辨的理性。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决定是与非，我们也没有能够辨别黑与白、错与对，因为我们的理性就在罪性当中的时候已经被污染了。人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可以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信心。用信心来跳跃，一说就是用信心，你不管一切，我就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跨过去，用信心来怎么样来回应。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攀岩。我有一次在台湾去到一个地方，是客家村，有一个牧师在一个客家村里面传福音，我们的宣教队就去到那边去。 我一看见他的时候，哎呀，这个人一点都不像牧师。为什么牧师都是打领带，都是绑穿西装，但是这个牧师很特别，他就是骑着一个单脚踏车，穿着那个脚踏车的那个服装，晒到黑一黑。为什么？因为在客家人的地方很难传福音。这个人真的道成肉身，这个人就进到这个人群当中，他跟他们打成一片，带领这些小孩子成一个脚车的一个队伍，跑到别的地方里面来玩，然后跟他们传福音。这个人真的了不起，我很佩服他。他有一个礼拜堂，他在里面全部的都是布满了那些攀岩的那个一粒一粒的东西，然后在教堂的外面呢，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可能盼望有一天你们买了教堂的时候，弄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跟水牧师讲一讲，这样啊，问他一下，牧师，我们要进到社区里面去，然后这个攀岩的那个东西，哇，很好玩。那么他就告诉我们整队人，牧师你也来，哇，我有一点畏高的，我说我不要了，我看你们就好了，我就上到上面去看啊。那么看到了边，他说牧师你试试看，可以的。对对，因为他是这样这边然后跳下去，跳到那个地方，然后慢慢这样下去啊。但是你跳下去的时候，你这样跳会碰到这个墙，他这边的时候有一条东西很幼的一个钢管，你要先跳到那个管那边去，然后再慢慢下去。然后我说我看见，我一看的时候有一个肥仔，有一个胖子，一跳不中哦，哇，还好有一个绳子就吊住他，哇，我一看吊住他的时候难看的要死，好像一落菜一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你是不是很丢脸呢？假设我是牧师，我跳不进的时候，跳不中的时候，哇，我就在里面转来转去，你是不是那个面都没有了，我死都不要。那么后来他们说要牧师要你要做榜样，哎呀，这些都要做榜样。那么后来没有办法了，就跳。我站在那边的时候，哇，真的有点怕。什么叫信心的跳跃？因为你不知道跳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你要我跳到这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中不中的，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中又会怎么样？你要想象。但是什么叫信心跳跃？跳，你管他将来是不是掉在半天空，你不管将来是怎么样，你跳下去。原来那一下我一跳，啊，中，第一次就中。然后跳完之后，你就拿住那个绳，就怎么样，往下再跳下去，他到那个什么，那个墙，哇，然后慢慢下去，很好玩的。原来是另外一个景况在那边去。这个什么叫信心跳跃？当你不知道前面是如何的时候，你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复活的主，他复活的真理永远超越了你跟我的理性，你怎么用理性来衡量它？哲学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当我们用理性来思想上帝的时候，上帝在发笑，他笑，想我，假设我能够给你想得通，我还是上帝。人就是那么幼稚，就在一个困难当中几个果，他说信心的跳跃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当然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之后，他还要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个最大的使命，我们要传扬他。耶稣的复活不是要满足你的好奇，耶稣基督复活不是满足你对他的认识，不是要满足你，原来耶稣基督要解答你的问题。当你的问题解答了，当你怀疑他的那个问题处理好了，原来你有一个责任，我也有一个责任，要传扬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复活节的意义，牧门为了而开，乃是再一次提醒你提醒我跑出这个误区。我们常常拥有个误区，跑出这个误区去经历上帝，经历耶稣基督，用信心来回应。原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复活的主，原来他活在我心中。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可能我们在信心的路上走，或许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恳求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活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每一个人要向世人证明耶稣活着的时候，不是用理据，不是用推理，乃是用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活在我心中。感谢天父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阿门。